始人杰特。半影是一个关注中国女性创造者的平台，我们希望发掘创造中的女性力量。作为半影旗下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也是一个聚焦女性与艺术相关议题的社群。在这里，每一位有故事、有想法、有表达欲望的你，也可以拥有一个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如果你有兴趣上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期待听到你的声音。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半影 FM。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录制，因为今天可能是半影 FM 历史上参与录制人数最多的一期。我们一共有五位小伙伴一起来录这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半影在十月份开展的女性命运共同体剧场。10月31号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学和老师在北京的凹凸空间做了我们最后的演出上映，也得到了现场观众很热烈的反响。所以今天就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课堂上我们都发生了什么，最后的演出我们又表演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个课程对于参与者有怎样的影响。 OK， 那我们先做人物介绍。那千山鸟老师，我们课程的老师，先来介绍一下，已经是半影 FM 的常客了。
大家好，叫我丽丽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职业，我都不认为我是一个有职业的人，就算自由职业吧，就是算戏剧治疗师。然后因为现在在北京、上海，还有合肥啊，我希望在能够在全国各地开一些戏剧治疗的课吧。然后这个也会有一些线上课。女性命运共同体剧场呢，是跟杰特和半影合作的第二个项目。这次在北京十月份是我们的第一期工作坊，我们一共花了6天的时间，最后呈现了一场演出。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蛮关注我们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就不占用太多时间了。
好的，欢迎。好，下一位，我们邀请 Francesca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我叫金毅，然后我是学生，然后是学表演的，学话剧表演。我是在意大利出生的，然后大学才回中国学的表演，话剧表演。
优秀学员代表。对，然后我觉得 Francesca 也代表了一个我们课程的受众人群之一吧，就是课堂上经常会有一些有留学背景的人参与，或者说在国外长大的人。第二位优秀学员代表秋千。
大家好，我是秋千。我首先我是一位在学艺术治疗的一个朋友，我是今年年初才刚想走这个方向，然后我就开始了各种关于心理还有艺术方面的实践。我也是从网络公众号上平台上搜到了咱们这个戏剧治疗活动，我就很热切的报名参加，想申请奖学金。因为我其实从小就跟艺术治疗有很强的渊源，从小是有经历像家暴还有校园暴力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在长大以后就发现对我的身心的模式有些限制，因为这些创伤嘛，就在积极的去寻求一个疏导还有一个自我觉察和思考的过程。那通过咱们这个戏剧治疗的活动呢，然后这短短几天，我对于咱们的治疗流程，咱们的一种团体互动的方式，还有咱们后来去演出的一个观众的反馈，那我都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也增到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艺术治疗领域能跟大家走得更加远一些吧，然后也能跟大家开启多方的一些合作。像我现在在办一个艺术治疗的展览，是关于女性还有心理方向的，大家如果有愿意了解的话，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或者跟我联系，谢谢。
这波广告做的太好了，然后秋千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比如说你的年龄，你下一步职业规划，或者是学业的规划。
好的，我今年是23岁，我大学毕业，我大学是学的是广告还有电影这一块，但我对于这个广告营销啊，还有像这种模式，我其实本人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去做我一个真正喜欢的事情。后来跌跌撞撞到了公益还有心理领域，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一个长期的发展，因为我希望以服务别人为导向，但我也希望去发挥自己的创意嘛，所以我是想把这两个点做一个结合。那么艺术治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后长期的一个职业规划。我是想升到香港的这个艺术治疗研究生，这样的话能有很多的实践机会，还有这个交流的渠道。
谢谢秋千，下一位朋友是我们的优秀观众代表。小拽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从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有关注女性命运共同体这个项目，他很早的时候就加入到了我们的社群里，然后在社群里有积极的发言，并且最后演出的时候还拉了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出，并且在演出结束之后有很积极的和我们的项目组来探讨。所以小拽，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小拽，我呢是2个孩子的妈妈，从事金融行业，然后来北京有生活1、20年了吧，这是大概我的一些个人情况。
好，谢谢。对，很开心啊，今天来录制的朋友，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职业背景、不同的身份，但是也都代表了女性很多的不同面相。所以我们就先进入今天播客的第一趴，就是我们最终的演出都表演了啥？千山鸟老师，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演出是这样的，就是有几个大的节目，还有几个小的节目。大的节目呢，其中比较完整的节目是有一个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校园暴力的故事，有一个杰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我疗愈的故事，还有一个关于在学校里面遭受博士导师的一个性暴力的一个故事，这是几个完整的故事，还有一些比较，也不叫碎片化吧，就是更没有那么完整的故事，但是也是呈现了一些女性的形象。其中一个是有一个学员，她展现了她的一幅画和一首诗，那首诗特别的棒。还有一个杰特表演了一个艺术家，一个很有风采的艺术家叫冰毅，他对于自由的理解是呈现出女性特别轻盈的那一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偏沉重的，所以我觉得最后是由一个比较轻盈的故事来做结尾。中间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同学，他是非常容易受到外在的评判的影响，所以有讲述他怎么样一开始受到外在的评判影响，到后来慢慢的能够放下这些评判。我们说的评判，不一定是指负面的评判，也包括一些正面的。但是如果当你特别在意外界的评判，无论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会无意识当中会被外界的这些评判所控制。所以，他就讲述了一个他，从被这些评判所控制到慢慢的放下这些评判的过程，就是真正活出自我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像一些舞蹈啊、音乐啊，就是融合在里面，大概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演出结束以后有一个观众的访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类学剧场的方法里面，它的四大功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会行动。那社会行动这一块呢，就是跟大家访谈，因为我们向大众去做一个演出，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然后在演出之后，跟观众去做一些交流，去探讨我们共同的这个主题。我们这期工作坊的主题是女性的自由，自由与束缚。那我们演出的海报上面给这个演出的命名是"你自由吗"？然后，所以大家就在演出之后，针对我们这个主题"女性的自由"这个主题，和观众进行了将近应该有50分钟左右的一个访谈吧，其实还蛮长的。
对，千山鸟老师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的一个流程，以及它包括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这次邀请到观众小拽来参与录制，就是希望小拽可以通过观众的视角来问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也很想知道观众，对于我们的这个项目有哪些好奇的点。我们先问一下小拽吧，对，就是为什么你对这个项目 很感兴趣，从项目的最初我们发布公众号的时候，你就一直有关注，并且一直跟随到了最后，来看了演出，还拉上了自己的朋友一起，想问一问你对这个项目的关注点是什么？
稍等一下，你找爸爸去，你别找，
这是小拽生活的背景音，一个当妈妈的日常。
特别特别好，我们太需要这种背景，绝对不是我们安排的。
对，这就是女性的一个生活角色，
这就是女性命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排进去，我也可以。就刚刚有小孩吧，你看我们在录制的过程中，老是有小孩去插播进来啊，作为那个不速之客闯进来。因为刚刚跟大家也介绍了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标签的身份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呢，另外也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女性，这两个双重的标签呢，就是导致我平时很关注这种关于女性的话题，也会去思考自己，作为一位女性吧，职业女性也好，或者一位妈妈也好，就是这样一个内心的感受，我平时会去关注我身边的女性的一个生存状态，也会去。通过文章去了解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情况，然后在一个各种缘分下吧，就是我知道杰特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就进入到了咱们群，然后后面再因为群知道咱们有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都在积极的参加。我参加的目的其实是更多的是想以这个第三者的视角吧，就看看。别的人在经历些什么，然后我也触发一下我的思考，然后对我自己生活的思考，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我整体来说觉得现在有这样一个就是注重于就是帮助女性治疗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戏剧疗法，因为我不是学这种艺术类的，所以但是我呢在学校的时候也对这种戏剧什么之类的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个关注女性话题和戏剧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下，我肯定是必然要去来看咱们这个演出的，并且给他推荐到了我一些朋友吧，然后正好当天晚上也有一个朋友有时间感兴趣，然后就于是我们俩就出现在现场了，大概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特别好，然后接下来我希望把我这个主持人的麦克风交给小拽，因为小拽也为项目组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就是说通过小拽的提问可以让观众慢慢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坊它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首先我感兴趣的就是说我跟杰特是算是网友吧，算是微信活在微信上的网友嘛，所以我并对他的个人啊，还包括丽丽老师，然后是在群里面认识的，所以我对他们本身其实是不是太了解，可能通过咱们的那个公众号有一些片面的知道他曾经的一些就业的背景和他关注的事情进行的事情，但是我对丽丽老师和杰特都比较好奇，就是说在做这样的项目，它到底是它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这种项目就是有点曲高和寡吧，或者太高精尖了。所以，而且，在我们当前这个环境下，虽然女性的这个觉醒或者是觉悟，虽然是越来越，这个氛围越来越浓，但是说，真正说是去实践这件事情的人，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项目，他的初心是什么，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初心是这样的，首先是因为我学了人类学剧场的这个方法，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是专门讲我们为什么要做女性命运共同体剧场，大家可以看半影 FM 的前面两期然后但是这一次我可以再简略的说一下，就是因为我学了人类学这个剧场的方法，然后这个课程呢，像这个课之前我学过好几个不同的戏剧治疗的流派，而这个流派的课里面让我震撼最深，在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课程，而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我们当时的那个课呢是由这个流派的创始人 Snow 博士专门来中国来带领的，然后我们当时整个全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议题， 是叫独生子女的压力。那独生子女的压力这个延展开来，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独特的国家政策，叫计划生育。那这个对外国人来说他们也是很好奇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迎合这个老外的这个老师才找的这个主题，而是我们每个学员找到一个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核心议题，然后我们经过投票，独生子女的压力就成为票数最高的，所以它成为我们全班的一个共同议题。整个工作坊六天期间就围绕这一个议题去讨论，挖掘自己的故事，然后也去课程之外去采访其他的朋友和搜集外面的社会层面的一些故事，最后我们把这些故事排演成为一个剧，最后有一个呈现和演出。所以当时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收集到的故事，说实话我们这个国策应该是有30年还是30多年吧，就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国家政策之下长大的。那就平常我天天在这个水里游，不觉得这个水的水质是好的坏的，就是已经适应了，就根本没有太敏感的一些感觉。但当这个通过这样一个课程，会把跟计划生育相关的对不同年龄段的生命的那种影响的故事挖掘出来排练出来之后，我就是非常非常深的震撼。我上课期间每天晚上到家就是被震的像就被震懵了，就是除了睡觉和发呆干不了别的任何事情，就那个程度太深了。要想知道细节去听上两期节目里面讲到了我当时在那个课上的两个故事。所以从我个人作为一个体验者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哇，这个戏剧疗愈的这个流派和方法太厉害了，因为它是作用于集体潜意识的。就好像说我们一般的疗愈它还是疗愈个人的潜意识，而这个集体潜意识就相当于我们做核潜艇，一般的个人疗愈也许到海面之下的3000米打个比方，但集体疗愈的话，集体创伤疗愈我们是要到海下的4000米到5000米，它是进入到更深的地方，所以就是深水炸弹级别的这种疗愈方法。然后我学完这个之后就非常的想要去使用这个方法，但是一直没有想好我要做什么主题，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个方向嘛。比如说你可以做残疾人或者自闭症，就是它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我们针对哪个群体。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一直这几年从写剧本啊还有各个方面还做一些公益，都是比较聚焦女性这一块，所以我就想到了那我要不要做一个叫女性命运共同体剧场。然后也只是一个念头，因为执行起来就觉得这个概念有很宏大，执行起来也我觉得我个人的力量也不够。就后来就因为认识杰特，包括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一个性暴力的课程，我就问他，哎，你想不想做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从方向上来讲跟杰特现在扮演整个的一个平台的方向是很一致的，但是其实杰特还是犹豫纠结了一段时间，最后才决定，对吧？这个上个电台也说过了，你们去听吧。
对，犹豫的点可能会觉得大部分人更加关注是自我的疗愈吧，可能很多人他生活中自己生活中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他哪还有精力去管什么集体的命运，他有这个精力或者说有这个愿景去帮助更多的人吗？就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包括像小蕊也提到说我们这个项目就挺精英是吧，小蕊好像用这个词精英或者说所谓的有点曲高和寡，这个也是我最初担心的。
关于小众和精英，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定位，就是我们初心想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并没有想过我们要做一个精英阶层的一个工作坊，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们确实，我说实话，我倒是反而会担心，一开始我担心的是不是来的都是一些诉苦的女人，或者我害怕就是来的都是在这儿倒苦水的。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太单一了，我当时还跟杰特商量，我们要不要有针对性的去邀请一些女强人或者成功的女性，让整个的团队里面整个工作坊的成员里面她的多样化更多一些。然后但后来执行层面好像也没有这么去做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反倒是怕担心这个感兴趣的是更过于底层，就是过于那个群体的，而不是精英。因为精英说实话大部分都很忙， 精英，就你看又职业女职场女性又带孩子，她是谁还有功夫大周末的去上你这课，对吧？就是我觉得精英反倒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事儿不屑，这反恰恰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担心，因为我们也可能去哪个村儿去开个工作坊，对吧？就这完全有可能，或者去哪个工厂，那这个就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执行层面去深入到底层，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确实戏剧治疗这个概念是比较在中国现在还比较算是先锋或者比较超前吧，但其实在欧美国家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其实一点都不新，它已经是一个蛮广泛的被人知道的一个方法，对，而且也是非常在各个领域都在被广泛的运用吧。
关于刚刚说的那个精英的我的感受吧，哈，就是从两个层面上吧。第一个，从我们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我可能觉得他是个精英层，是觉得有句话叫达则兼济天下嘛，就是只有自己吃饱了才会想着天下人的痛苦。就像刚刚杰特说，就可能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自己的疗愈，不会说关系到所谓的女性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她的生活状况，并试图去给他们注入一些能量。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自身有能量的人才能做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人还是要这个生存首先摆在第一位吧，在自己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再去帮助别人，我想这可能大体上精英层的概率是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受众群来说，就是咱们参加课程的这些人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算一个可我说的那个精，是不是说非得说很高大上，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至少在这个人口筛选里面，它属于这个不管是在学历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素养啊，各方面吧，应该还是处于中上，至少中以上的人吧。因为我觉得就我观察来说，就是身边的一些女性，尤其是低学历的一些，相对来说其实她们对痛苦的觉悟这个醒悟并不是很清醒，就对自己为什么痛苦，说痛苦的源泉，或者说有时候他并不是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就是觉醒第一位。然后第二呢，在觉醒之后还试图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去治愈自己，勇敢的去找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其实要达到这两个状态的人，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自我成长的一个意识的人，可能才会去参加咱们这个节目。那我可能也把它归类一个广泛的精英类的这个想法吧。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对这个精英这个看法是基于这两点的。
我突然想起，其实我跟杰特在开课之前，我们找过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女强者她应该是在商业领域还是有一定的成就的这样一个人。一开始我们是想跟她合作，另外就是也想邀请她来上课。然后她当时我记得她好像反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有真正的弱者吗？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反问，我们认为的女强人，这个打标签或者打引号的女强人，她们没有脆弱的时候吗？她们也有。打个比方，疫情现在导致很多经济衰退，很多做生意的人破产，那也许这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女强人，她可能面临着每个月开工资都要开几十万，对不对？如果他的营收不能够正常运转，那他可能每年是几百万的亏损，那这种压力难道不是压力吗？那他把家里掏空了也得维持这个公司，那对他来说他的脆弱有谁能看见吗？就是我们总是在用会给喜欢给人贴标签，这是强者，这是弱者，这是精英，这是底层。但是如果从疗愈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真正的弱者，每一个人内在都有很多的力量，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我们所面临的那个处境或者那个困境所压迫，所裹挟，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力量。所以其实我甚至也觉得没有所谓的底层，没有所谓的精英，这些都是我们在给不同的人贴标签，好像要把自己归到哪一类里面，或者非要认为自己不属于哪一类，所以我才可以有资格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因为我是底层，所以你就应该要救济我，应该要帮助我，因为我是强者，我就不能够表现我的脆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特别固化的 标签化的思维，我觉得我们可能慢慢的也需要把这种喜欢去给别人定义和标签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打破。对，我真的觉得没有真正的弱者，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强者。
嗯，就像丽丽老师刚才说的，在疗愈这个领域里，没有所谓的底层，也没有所谓的弱者。比方说在我们的课堂上，其实从物质的层面来说，阶级差距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班上有在国外很多生活很多年，家庭有大量财富的同学，也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负债，就一直负债，然后交学费都很困难，然后来自一个很小的城市，或者甚至是小乡村这种。但是当他们在课堂上，他们其实是一个互相赋能的状态。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班上有些同学他内心的力量和他来自哪个阶层，他家里有没有钱，他有没有赚钱的能力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有的时候在课堂上那个看上去很有钱的人，他反而是被那些贫穷的同学所治愈或者所赋能了。所以我在想，其实小拽的这个观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但我觉得大家有这个观念是因为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个群体有太多的陌生，所以我们会对那个群体有一些这叫什么贴标签吧，或者说这种简单化的归类。但是如果当我们愿意去深入的了解这个群体并且和他们产生一些很真实的交流之后，会发现人的内心力量和他的财务状况和他的社会阶级并不一定直接挂钩。
我觉得包括我和杰特，可能因为我们在文案上更多的是写的一些我们偏标签性的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信任。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们都有很脆弱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有很脆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无力感，也会有一些我们焦虑的问题。所以我也不认为我和杰特是绝对意义上的强者，包括那个我们的演出当中也呈现了一个杰特自己的成长故事嘛，小拽也看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强大的时候和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那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话筒交给两位同学嘛，请两位同学来聊一下，你们来自啥阶级啊？
听咱们聊啊，这个阶级还有一些什么阶级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话题，我突然想到最近很流行的，就一个农民工他阅读海德格尔，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这个是一个社会议题。这个农民工他是在研究海德格尔，做一些哲学的翻译啊，他的学术层面，他的思想都是一种，哎，在学术界也是一种很高的一种，或者是说很有深究的水平了。但他依然被人认为，因为他是农民工，他的这个社会分工角色使他这个身份，哎，他可能天天就应该看看抖音，哎，应该可能生儿育女，可能不应该多去关注这些比较宏大的，比较关心整个人类的这样的叙事。这个事情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谁规定他们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有能力去看这些所谓需要智商的东西的？他为什么这个知识还有这种比较所谓的高端化的东西，一定是这些学者或者他们这些物质条件已经很丰厚的人他们才能够的一个权利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现象。然后就我本人来讲的话，我本人是在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我妈妈是学法律的，我爸爸是学机械的。可能在外人看来说我是一个所谓的是一个书香门第，就教师是吧？但他其实我认为我爸妈他们在教育理念上啊，还有在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可能都是一个我认为是对我伤害来说还伤害是很大的一个状态。他们可能只是因为学术层面上做得很优异，但他们其实在其他方面生活上是没有一个很包容，或者是说很让孩子在这个成长中去生发自我的状态。所以我相反，我看到我楼下可能一个超市大妈，他们讲话时候那种就看起来很通情达理，他们也很教育他们小孩每天就快快乐乐开开心心。那我觉得这个阶层还有这些精英的话语其实只是我们的一种，就是社会它媒体传播可能会造成咱们的这种印象，就是他们就是权威，所以他们就一切全都好。但我认为咱们还是要就像杰特说的一样，就多去走入到这些真实人的故事里面去听。因为每个人是有很多很多面的，可能这个人只在学术层面上很优异，那这个人可能在这个生活上教育上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品行上他做得很好。我觉得咱们这个也是通过这个剧场能了解到很多人不一样的故事，就他们的面相会像咱们像画卷一样去完整的展开。 这个是我的一点个人想法。
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在阶层这个方面没有特别多的意识，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从我自己出发，我是觉得我有需求，所以我就来了，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为我这个需求付出相应的时间和金钱，所以我就来了，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其实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有想特别多，就是我能做什么，或者说我可以给这个团体带来什么。包括可能我对这个概念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想法，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只是跟着我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团体的抱持和支持吧，尤其是女性的。因为我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有一些创伤，然后一直都有在做一些疗愈啊相关的，然后我就会想，可能同样我面对的一些创伤，可能很多人也会有，或者说我面对的一些问题跟卡点，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而且在我就是生命这一路上吧，女性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是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在我生命当中是缺失的，但是我生命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女性，她们会给我带来一些力量，然后她们也会给我做一些指引吧。所以我对女性，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能赋能我的一个角色，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女性的角色。所以我也很想要拥有那种就是可以被女性给抱持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感觉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课堂可以给我提供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就来了。我觉得确实有感觉到被支持，然后在集体当中我自己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不会陷在自己的里面，然后可能更多的我会去我会把自己眼睛放大，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别人，而不是纠结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点里面。因为我如果自己一直纠结在自己的点里面，那个点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特别大，然后就是它会越滚越大吧。反而是这种跟大家一起，可能这种疗愈的效果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刚才 Francesca 你提到，就是你对于这样一种女性社群的期待，其实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你送给大家那本书《成为一个完整而性感的女人》。然后这本书里其实他有提到说，当女孩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他们这个社群里所有的成年女性会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为她举行一次满月的仪式，就大家一起在满月之下为她欢庆，告诉她来月经是一个非常神圣而又美好的事情。就是说成为女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通常的概念里面，来月经是一个又麻烦又肮脏的事情，对吧？有很多媒体或者说书籍或者影视作品里是这样去描绘月经的。所以我感觉好像我们的这个女性命运共同体剧场也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当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我们去探讨女人生命中的课题，它也有这样一种神圣的仪式感，然后也有很强的疗愈能量。
然后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人嘛，我觉得把自己的伤疤啊、自己的故事啊暴露出来去讲给别人听，多少是有顾虑的哈。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的强，就中国人的这个咱们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思想吧，就是不太会愿意把自己的如果是有家丑的事造成的，可能家丑不外扬，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就怎么就让他们就是很快的打开心扉给咱们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因为咱们这些故事，上次我看咱们说那个戏剧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搜集过来的，我就比较好奇，就是他们怎么会愿意把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听完之后是每个故事都愿意去呈现呢，还是怎么样一个收集的方式，在放这个过程我是比较好奇的。
人类学剧场它有一个四大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第一就是人类学的这个学术研究，第二个是叫治疗，就是心理治疗，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行动，第四个部分是关于剧场和演出。那研究呢，它本身就是 它这个人类学剧场其实它就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只不过是用戏剧的方法去做一些调研，通过田野调查，然后最后把调查的这些故事整合成为一些戏剧的演出，最后用这个戏剧演出的方式作为这个调查的调研的一个学术报告，所以这个学术报告不是文字的，而是一个戏剧性的。就是刚刚小转的这个问题，关于故事的真实性，就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做的一个学术报告，那么这个真实性是整个戏剧里面最核心的原则，包括其中像秋千当时有一个故事是秋千收集来的，关于那个在大学里面遭到导师性暴力的这个事情，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其实秋千有提到一些细节，我们是他用那个内心独白的方式讲出这个故事，然后后来我们反复的跟秋千确认说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嘛，他说他自己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渲染，然后我就再一次的跟秋千强调，我们要呈现演出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够加任何的渲染，我们只是在表演的时候会用一些戏剧的方法，是表演啊，还是诗歌啊，还是独白啊，是这样的方式，所以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另外就是我们收集到的真实的故事都会让这些被采访的人，提供故事的人要签一个同意书，就是他的故事被采用的同意书，还有在演出之前也要签这个同意被演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书面的东西，所以这都是我们流程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真实性是我就不用怀疑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袒露这么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的故事。
那这个有分为几个点，我想说的第一个点，首先是咱们的这个形式，还有咱们的目的。咱们的形式既然是一个艺术，像展览还有戏剧，其实都是把他们的创伤去转化成一种觉得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公开。就像戏剧还有这个艺术，它本身是一种很安全的场域，你可以尽情的由这个故事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故事它本身就成为了土壤，那你看你从这个土壤中可以生发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大众其实是欣赏在看这个戏剧，他们并没有说是在评判你这个人这个经历会怎么样，所以这样咱们把其实注意力的焦点就转移了一个更包容，然后一个更有这个创造力的很自由的领域上，而不是说单纯的聚焦在像心理咨询类的一些标签还有评判化的东西上，那他们会觉得心理上我真感觉很安全，然后这个是我可以抒发的一个场域，是一个让我感觉心里很舒服的地方。那这个是第一点。那其次就是在跟他们去交流还有沟通的时候，那你招募的时候，那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招募？首先来我来说了，我是一个创伤的亲历者，那可能我招募的对象他们有跟我有类似的经历，这个时候我跟他们交流，其实我跟他们是一个伙伴，是跟他们是在一边的，那他们会感觉到他们会比较信任我这个人，因为我们之间会有一些同频的交流，他们的感受我在很多时候我也会明白懂得，那这个是骗不了人的，这个不是说你特意去放低姿态去怎么样的，它是一个真的是有这样体会，所以这样的话作为亲历者去跟有共同频的朋友做一个交流，这样他们也会相信你，这样可以像跟你在聊天的时候就慢慢的去挖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他们愿意分享的点，就而不是说一个什么新闻记者他就采访他是一个权威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身份问题，所以跟他们能够同频的聊天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个就可能跟一些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伤还有一些情商啊各方面可能是有些联系的。对，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认为其实就咱们一定要强调咱们是一个很公益的事情，咱们也不为了牟利，那他们能看到他们这个分享是有些价值的，他们是可以鼓舞到很多人的，那他们觉得我这个分享我做出去之后，我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精神还有心理上的一些价值还有意义，就我认为我这个创伤也可以为别人带来力量，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棒的，他们也愿意因为这个事情去出一份力啊，然后他们也觉得参与这个事情是一件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一种认可还有提升，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双方赋能的过程，而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去面向他们来为我们提供素材，这是一个双向的。
我觉得小拽刚才用那个家丑不可外扬这个词儿还挺触动我的， 因为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录半影 FM 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有很简短的提到我曾经的一段分手的经历。我当时并没有详细描述这个经历，我只是说我曾经分手了，然后为了引出我想在播客里真正聊的具体的一个其他的故事。然后播客发布第二天，我爸妈很紧急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以为我爸妈要夸我播客录得好，我爸妈给我来了一个分手你还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可说的，赶紧删了。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好像我父母希望我在外人面前呈现一个就是完整女性的形象吧，就是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单纯的女孩的这么一个形象。
Sorry， 我特别想插一句嘴，就是你父母心目中的完整和你心目中的完整好像不太一样。
对，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就在想，为啥我可以很自然的去讲述一些自己私生活中的事情，而且我也会在想这个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特别不能理解。
我能理解你说的，就是包括爸妈说那个，这个有什么好说的，我能理解，因为中国太多这样的，不仅仅是父母吧，就是好面嘛，咱们讲好面嘛，就是这个家里这点丑事，干嘛要让别人知道了，别人知道就会笑话，对吧？那样这不就脸上就挂不住嘛，所以这个想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文化是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就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老婆，别人家的爸妈，就是所以这个文化我是能理解的，可能跟你在多年因为在国外学习，可能相对来说你会走得更前一点，对这个文化对你的突破的会快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本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在这个环境里的话，要想突破这种观念的话，需要自己后天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能拉出来吧，要不然还是会多少会受点干扰的啊。你更别说父母那个年代的人，那基本上你要去街上去采访一下，我觉得十个九个父母可能反应会跟咱爸妈差不多。中国不有句话嘛，人活一张皮嘛，不蒸馒头争口气嘛，说的这些都是面上的事儿，都是面子的事，都不是里子的事。这个思想是很多年的文化沉淀下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趋势实际上是越来越好的。你看今天我们就能很轻松的讨论这种话题，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好面它背后还有一个假设，就是有一些事儿是丑事儿，就它给加了丑这个标签嘛。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性，我分手过，分手是一个丑事儿。然后我会觉得，假设有更多的女性在公开场合啊，或者就是像我们这种媒体上去探讨分手，就会改变人们心目中对于她美丑的定义吧，就会把丑的这个标签拿下来。因为其实分手本身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它不存在好与坏，它只是客观发生的一个事实。
哎，我突然想到这里面有一个男女双标，就是如果男人说我分手了好像不是一个丑事，女人说我分手了就是一个丑事，对吧？
我觉得我从我父母身上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女儿，当我和我父母说我分手了，我期待的是我父母来爱我，来呵护我，来关心我，但是我没有想到啊，父母他第一个向我扔来的是质疑和批判，你怎么能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就是那一刻我挺受伤的，就我感觉好像父母他们更在意自己的面子而不是自己女儿的感受。当我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有跟我父母去交流，就是我觉得最后还是父母对我的爱胜了，就是因为他们很爱我，胜过于他们爱自己的面子，所以他们愿意为此而改变自己。就我的父母其实也在改变，我和我父母的相处模式也在改变。
就是你在演出当中这么公开的去暴露你自己的创伤和疗愈的过程，你包括我们在排练当中提到你的故事，你没有任何的纠结或者说犹豫吗？有没有忐忑啊或者恐惧啊之类的？你个人的内心有没有发生什么过程？
我肯定有过犹豫和忐忑，最犹豫的就是不希望我的父母看到，因为有过去的这么一个不太好的经历，我并不希望就是说因为我袒露我的伤痛再次招来他们对我的批判。但是后来就是随着课程的进展，我的这一份犹豫也就消失了吧。而且我会觉得我这样去袒露自己也是给了身边爱我的人一个来爱我的机会， 就相当于因为我愿意说出来，所以他们可以跟我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哎，就是这我因为我的真实和袒露才给了别人爱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真实的可以袒露脆弱的人，还是一个虚假的一直很强大的人？
就是你要有信念，是因为他们爱你，他们会改变，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成不变，他一定会按照传统延续下去。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更年轻的时候总是给父母呈现我强大的独立的那一面，我从来没有呈现过我脆弱的那一面，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过我会脆弱，或者我是需要帮助和你安抚啊或者关心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自己的责任。当然但我形成这样的模式肯定跟我跟父母的这种互动有关系哈，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呈现了虚假的那一面才没有得到真正的爱，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才让我们不懂得呈现真实的自己，只能呈现假的那一面？这里面有因果的关系，但是好像疗愈的过程就是我们慢慢的放下那个外在的壳子，那个外在的虚假的看上去独立或者看上去很强大的那一面，而呈现有强有弱，有悲伤有快乐，就是是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人。当然也有一类人，就是他只呈现脆弱的那一面，他没有强大那一面，他天天就啊我不行了，啊我又不行了，啊我这样了我那样，就是他就处于那种过于弱的那个部分，然后他看不见自己强大的部分，所以他有一点他呈现过于呈现自己弱的部分，是在于他特别希望从外在找到一个依赖的关系，就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然后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过于靠自己，过于独立，过于呈现强大那一面，然后就从来不去求助外面，或者就过往的模式里面从来不去求助外面，或者不袒露自己的脆弱，所以就是我们活成了一个强者的标签，还有一些人就活成了弱者的标签，但其实我们都不是绝对的强者，也没有人是绝对的弱者。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又可以回到我们最终的演出，也是女性叙事的一个魅力。比如说刚才秋千她分享的那个故事，在很多男性叙事里，女性就是作为性侵的受害者，然后故事由此就戛然而止，对吧？结尾就是一个受害者女性，她遭受了很多迫害，然后她哭泣了，结束。但是在我们的故事里，几乎每一个故事的结尾它都有一个反转，或者说女性她获得力量，然后学会从自身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成长和疗愈。比如说秋千的故事，前一半是关于这个女孩她不幸的遭遇，但后边一半很大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个女孩她如何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并且成为了一个更加有能量的人。接下来来两位同学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课堂上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吧。
因为我首先是第一次来参加国内的戏剧治疗活动啊，然后我也知道了很多的有关于戏剧治疗的东西，不过可能因为我参与的时间周期比较短，咱们有6天的课程，我参与了前2天的是要打开自我，还有收集故事的，还有最后2天呢是一个在演出前的排练环节。以我个人的收获呢，我这个也需要想一下，就首先可能让我更打开的去相信他人了，因为这个戏剧治疗咱们前2天像一个团体治疗一样，就大家坐在一块儿，哎，可以说很多有关于自己的东西，大家也通过舞动啊这样，还有去打开自己的肢体。我是认为是有跟人的信任和链接要比以前要多一些，因为我以前是很难去信任其他人的。可能跟他们讲话，我首先会对他心里是有一个评判，根据这个人的气质，根据这个人讲话方式，看看他这个性格怎么样，然后跟他性格再去做出伪的反应，所以我跟人交往其实是一个很小心的状态。然后咱们前2天有舞动，就是让大家自由的随着自己的内心去做出一些肢体动作，这个时候周围人他们都要去跟你做一样的动作，哎，我觉得这样就特别神奇，就他没有一个说是你要去领导或者是你要去带领别人，但他只是纯粹的大家在一个很开心的场面里面去模仿你，去跟随你，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我像我以前肢体其实很僵硬，我属于那种可能有时候是难以感觉到我自己身体存在的。我可能一忙起来怎么样，我觉得身体很僵硬，也就是说摸自己腿，有时候都没法感到自己的下半身这样。然后在咱们的舞动治疗上，我觉得是身体能打得更开，至少能感觉到，哎，别人也是在有注意到我的肢体，然后我也可以用肢体去影响其他人。这个可能是我前两天一个比较大的收获。然后最后两天的话，我这边是有参与咱们表演的一些排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因为精力并不是很充足，在忙那个展览嘛，就是一开始排练的时候就有些难以去跟上或者怎么样，当然就给自己心里去有一个评判，说我这个最后展演是不是会不是很好啊，就有这样的担心。不过在最后演出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发挥的其实还是挺好的，至少是超出我个人的预期的。就是以我的这个表现来说，我认为是超出了我的一个评判的体系的。所以我觉得，哎，我原来在没有说准备那么充分的情况下，然后我也可以做的还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嗯，是这样。
哎，我想问一下秋千，就是前两天的课程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怎么样调动大家的情绪去做一些即兴的表演。其中我记得那个杰特和孙姐都爆发了比较强烈的情绪，然后我们那个花絮里面也有，就是当时你在现场好像是情绪暴露的，或者说是最平静的。你作为一个在场的人，你有什么感受关于这些练习？
嗯，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听到老师的引导，要表现出这个悲伤还有欢乐的情绪，我其实是有在努力去调动我这些情绪的。但我可能因为这个情绪，我已经在调动了，那可能别人可能其他人看起来没有其他人的那么强烈，这可能跟我比较习惯自我压抑的，他这个情绪点是有原因的。然后可能其他人看起来，我当时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反应，但我内心已经是，就是已经是洪水在涌动啊。这样的情况，嗯，我看别人的这种表现，我倒没有特别大的体会，嗯，我觉得我是感觉我好像表现情绪流动没有其他人感觉那么的明显，这个也可能是我个人在表达的时候的一种特点吧，我觉得，
因为我们课程一开课，你自我介
嗯。
绍的时候就提到说，你现在在策划一个女性心理肖像的一个展嘛？那虽然
对，
你只上了4天课，缺了2天课，那你觉得在这4天的课里面，有没有对你做一个策展人要完成一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就我们的课程有没有为你有一些提示帮助你提升心理能量之类的？
我认为这个是有的。这个主要点什么，就让我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变得比以前更多了一些。因为我以前其实是一个蛮社恐的人。就像我以前出去谈合作啊，什么都是几年前。我也最近几年因为比较抑郁嘛，所以也没有怎么跟人有那种很多的一些交流，是这样的。那通过这几天的前期就交流嘛，然后后期再去表演，有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都看着我，然后这个时候我需要去抒发一些情绪，去肢体去向他们打开，还有接受他们的一个采访，就一切可能很多很多都是在即兴发挥的部分。那以前我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期待这样子。那通过咱们这个学习还有演出，我觉得，哎，我可能在我个人，觉得自己还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一个自我的评判状态下，但我还是能做出来，我认为一个还是蛮可以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为我的一个自信，让我提升了一些。这样的话，我在办这个展的时候，那我跟各种的行业去对接，跟这个798，还有一些这个圣马丁的团队对接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不会认为，因为我可能在某一方面在社交上可能是比较羞涩，所以我这个事情就很难做好。相反，我其实会从一个更宏观，或者是说一个更接纳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嗯，我认为这个是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点。就所以说，就像我今天下午还刚跟一个项目的一个主理人聊完，他们那边想加入我们，是一个做公益的女性啊，她可能也是30多了，是一个很有经验计划。那我怎么样跟她去平等的去把自己的项目去给她一个交流，还有去对接？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就还是相当大的。对，今天下午聊的其实也都很好。 那这种社交，还有这种自信，还有打开，其实就得益于咱们在这个戏剧治疗中的一些技术。
那我再问一下 Francesca，因为你是一个专业的戏剧学生嘛，所以想问问，就是说咱们戏剧疗愈课和你的专业课程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些互补的作用？
我为什么会走进戏剧治疗，就是去做戏剧治疗，可能就是因为戏剧治疗对我来说它有更多的接纳性，就它的接纳度更广，包括就我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我可以去展现我自己的脆弱，然后我去可以去有一些释放。但是在我自己的专业课上，可能也是我近期遇到的问题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些评判，还有对错，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标准答案，然后有一些对错，可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变成一种压迫，而不是那么流动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走进这个戏剧治疗这种这个课堂吧。然后你看我包括自己的专业是表演，还有我现在就是通过戏剧治疗去疗愈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就戏剧这个事情给我带来的改变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以前其实就是在我接触表演之前，我其实是我觉得我的世界是比较黑白的，也比较抑郁的状态吧。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接触了戏剧之后，然后我的世界才变成了彩色的。然后后来我想，就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一直把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把自己放在我自己的这个里面，就是我永远在想我自己，纠结我自己的那个问题里边。然后但是表演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很多的表演元素的训练，其实和戏剧治疗里面的小训练其实很相似，就包括比如说像解放天性啊，或者是一些模仿之类的，就非常像。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借由这些元素吧，慢慢打开自己，就是我会去观察世界，就是你会把就是眼光从自己放到这个对世界的好奇心上，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树还是那个树，花也还是那个花，空气也还是那个空气，但是如果就我带着一种好奇心，然后我去跟他，我去观察他，然后我去跟他产生链接，那那个花和那个树和那个空气它就不一样了，就是有种我可以说是那种在当下的那种感觉，而且那种感觉是很流动的。我觉得这是戏剧带给我的，就是一双，我们老师老说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我来说是就一开始就有疗愈跟治愈到我。但是我为什么到后来就是可能在我自己的专业课上有一些抵触的情绪，比如像我们现在会去塑造人物塑造角色，我可能我的重心就会放在这个人物和这个角色上，然后我去想就是观察人物，然后去想象他是什么样的，然后去给他设计行动，给他设计调度，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他身上。但是戏剧治疗就是其实它也很相似，就是观察和觉察，但是这个对象是我自己，我可以去观察我自己，然后去看我自己的模式，去设计我自己的故事，去给我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这点来说是我现在可能会我觉得会我会比较需要的。
还有角色，我刚才有想到另外一个收获，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吗？
可以啊。
就是我在演那个关于性侵女孩经历的时候，就我搜集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她就她这个女生可能现在还没有太走得出来，但是她很愿意把这个事情去分享去讲出来，所以我在搜她的故事以后，我就被她的这种勇气还有她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渴望所打动。因为我以前是有一个相似的性侵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嘛，所以看她的故事我这边也会有一个自我的触动。那正好我通过这个戏剧治疗的一个平台，把这个事情向很多人，肯定人也不是特别多吧，介绍了很多他人去讲出来了。那我觉得我可能对于我自己本身那一块在内心有过相似经历的那个创伤，其实也是一种治疗。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人对我评判，他们只是在静静听着，然后他可能跟我们平常说的自我防卫啊，就咱们说的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不能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其实它是一种是一种打破，就对这个规则还有潜意识这种模型是一种打破。 就包括我现在很多接受采访的朋友，他们都说我现在这个经历其实讲出来觉得是有点像出丑啊，是有点丢人的。他们会先有一个这样的前提，那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个经历去分享。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人一个想要去表达和分享欲望跟一些价值评判，他们之间是在一个撕扯的过程。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很包容的环境，然后需要一个自由的，相对自由来说的一些环境，需要他们去表达去发声。这个戏剧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都很多事情去表达，很多事情想要去做，但可能由于很多现实的困境，你没法跟身边人说。那这个艺术还有戏剧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
而且在这个疗愈里，是不是倾诉本身它就是一种治愈方式呢？
倾诉它其实是代表着信任，因为你是没法跟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去，就所谓的一些很，就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人去说你的一些创伤经历的。所以说，既然能够倾诉和表达，那就说明你对他人是一种信任的。因为一般可能看到我们老板呢，看到上司，看到老师，我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那些柔软去袒露给他们，就他们可能是一个权威系统，他们可能拥有去所谓的评价还有伤害的权利。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很包容的人还有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更加愿意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分享，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拥有这样经历其实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它其实并不是说是一个应该被人所唾弃啊，然后去怜悯啊，对，怜悯这个很重要，去怜悯的这样的事情，它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创伤经历，就每个人他们都会遇到创伤，还有一些痛苦磨难，那我们凭什么会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人受到性侵，所以这个人可能就啊不哦、啊，这个人就不是很干净，或者这个人可能就以后就很难再找男朋友啊，这样就为什么人们会有一种像因果这样的链接呢？就是在咱们现在的社会中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很需要一个没有评判的环境，他们本身就已经受到伤害。这个时候，如果来自环境的一个像二次伤害的话，这个是一件更加伤人的事情。我是有这样的思考，然后通过讲他的故事，我在我内心的那段经历也有一个触发到伤的点吧，也是有类似的疗愈效果的。如果周围人都认为你这个事情是很正常，就感觉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自然的去分享。但周人如果觉得，哎，这个事情你是有问题，所以说你才会向我们说，你想求得我们的怜悯，我们的照顾怎么样？那他们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向外说，一定是有套这个话语系统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年人尤其是，多多少少都隐藏了很多秘密，很多秘密。就他未必有性侵或者家庭暴力这样的经历，但是多多少少都会隐藏一些秘密。但是一个人藏很多秘密，是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本身就会是一件很辛苦的。而且，尤其是这种关系当中的创伤，有像性暴力啊，还有家暴这些创伤，还有现在比较严重、很普遍的是校园暴力的这个创伤。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破坏的是人的信任。就像秋千刚刚提到的是，能够讲述是基于信任。那所有的疗愈，它能够建立疗愈的关系和实现疗愈的效果的前提，就先要建立信任。就是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怎么建立信任，学生和老师之间怎么，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他连这个课都不会来，对吧？更何况还要交钱，还要付出时间。所以有信任的基础，他才有讲述的可能性。还有所谓的创伤，很多创伤就是因为从来没有被倾听过，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看见过，所以他一旦有机会讲述，会被倾听，他就有机会被看见。被看见，只要是被看见、被听见，他就没有那么孤独了，他就不需要一个人拼命的去守住那些秘密。他不需要再为了守住秘密而付出很多的代价，不需要活得那么辛苦，他可以活得更真实，可以把更真实的自己袒露在别人面前，所以他会更放松。另外就是，很多人之所以不能讲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羞耻感。而这个羞耻感往往就是在这些暴力关系当中，往往是受害者觉得更羞耻，但实际上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羞耻感倒置的问题。如果从我们更公正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施暴者才应该感觉到羞耻，但是因为往往这些暴力关系都是基于权力的，那权力方往往是掌握话语权的。比如说， 博士生导师博导对一个申请博士的学生进行性侵，那到底谁是掌握话语权的呢？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个博士生博导会更有话语权，对吧？因为他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学术上的一个生死，你收你还是不收你。如果我是一个名校的一个博士导师的话，那可能在就是在学术生涯上会决定一个人他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他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这个权力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迫害者或者说权力方或者精神暴力的这一方，他就是靠这种权力来让受害者获得一种羞耻感。但实际上你如果我们完全站在一个正义的角度，真正应该感觉到羞耻的是这些去伤害别人去施暴的这些人。所以一旦当这个受害者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词叫幸存者，他们能够有力量去讲述，在更公开的场合去讲述，那么他就是第一他破除掉了这种羞耻感，第二他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其实你有任何人都有讲述真相的权利，如果你不讲述，那么你就把自己的这个真相的权利交给了那个伤害你的人，而且其他人是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讲述，是一个把权力重新拿回来的过程。另外就是通过讲述，公开的讲述，然后倾听的人如果在一个更大众的一个场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戏剧表演，有观众去倾听看到我们的故事，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破除污名化的过程。我们社会的文化里面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对于受到性侵的这些受害者或者幸存者认为他们是肮脏的，他们不再贞洁了，或者他们是坏女孩，所以会有一些污名化。但实际上这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性别歧视，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公开的讲述，它会实现一个破除污名化的过程。通过破除污名化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来促进更多的人对于这样的事件的一个反思。那这个促进别人的反思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这个社会行动就是像人类学剧场里面那个核心的功能。所以公开讲述，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公开讲述经历嘛，就是参加过演说家，有过一个关于家暴的演讲，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是通过这样的公开讲述，就是更加去破除掉我自己的一个羞耻感。因为我也是特别小的时候因为被妈妈家暴，但当时我会就是很长时间30岁以前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述过，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通过公开讲述，一个是给自己赋能，另外就是也给更多的人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赋能，所以这种赋能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鼓励讲述，非常鼓励袒露，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去窥探别人的隐私，我们不是带着窥探的视角，而是带着一种关怀的视角。我们是出于关怀，我们关怀的不只是这个事件当中的具体的人，而是关怀这样一种社会的现象，关怀在同样的社会现象下有同样的创伤经历的所有的人。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项目还第一次嘛，所以能够到现场的观众太少了，我们未来要扩大这个影响力，能够让我们的讲述有勇气来贡献他们故事的这些讲述者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听到看到，能够给更多的人赋能，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讲得特别好，给了我很多触动。包括像莉莉刚才有提到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其实小拽作为观众代表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提出过一些质疑，
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嘛，就是上次不是那个说你们平常训练要排练要一些场所对吧，需要一些场所，你去演出需要一些场地，那这个都需要费用的，然后你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精力的投入，包括你们这个人员的组成，所以这些如果是说把它看成一个创业项目的话，那应该要需要一些创始资金，或者说未来它有一个盈利点。如果它不是一个创立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那的话它的公益的支持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就是 想知道就是未来咱们这个一个发展方向是怎么能够，既然说这件事情这么有意义吧，那怎么让更多人受惠，能够推到更广的一个影响的范围？所以未来的话，就是咱们怎么打算去把它做得更好，或者说，更持久。
特别关键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都会很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不会只做一期就消失啦？以后他要是大家有这个女性心理问题，还能找得到我们吗？
首先，这个项目的定位一开始就不是商业的，我是觉得它的定位不应该是一个商业课程。但至于说公益定位呢，我们确实目前又没有其他的资金的支持，我们有很多真正的，是现实层面的成本，除了场地费，因为像北京各种场地都很昂贵，而且花钱也不一定能租得到，因为我一般周末的时间，很多场地都是被占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有我的差旅费，因为我是常住大理的，如果要去北京，3周的跨度的课程，我就意味着我要住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这些，机票啊、住宿啊、各种费用，包括我们外围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团队的一些成本，所以这些成本是一些硬的成本。第一期说实话我们是完全摸索吧，而且确实这个项目未来怎么发展是没有一条现成的路摆在那儿，只能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们虽然一开始有一些规划，比如说是2到3年的计划，然后号称啊要走遍中国，但是这暂时只是号称。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总要做出来第一期，才能够知道我们第二期可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去做。我们第一期定在北京，一方面是考虑到北京可能关心社会议题和女性共命运，而不是个人疗愈的话题的人会相对多一点。另外就是杰特本身也是常住北京，所以可能各方面运作起来会比较方便。第一期结束，至少已经通过了验证了我们这个课程，通过6天的时间能够呈现出一场比较完整的演出，而且是高质量的演出，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验证。第二就是说，我们也验证了，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关注，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女性群体的，疗愈的，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人，所以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肯定是有的，只是说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肯定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去思考。至于说具体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我跟杰特已经商量了，就是我关于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因为当时在北京，疫情已经又发展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差一点根本就演不了，就很多公开的这些娱乐场所，当时已经发布了通知，就是要停止营业，所以我们是在冒险，在这个风险的边边上，就是还是坚持演出了。所以来到现场的观众稍微有点少，包括我们没有做一些网络直播，所以传播量是有限的。我们有可能做的事情，下一步就是也许在明年会找一个时机把这个演出重演。一方面我们可能有找到一个更大的场地，邀请到更多的观众，另外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请更专业的团队给整场演出做一个录制，然后后期做一个剪辑和包装，能够作为一个视频的演出的成品可以上传到网上，这样能够让我们一次工作坊的成果能够得到更大的传播。就像刚才前面说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故事影响到更多人，赋能到更多人，这是我们下一步具体可以做的。至于说更长远的推广，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除了在北京之外，能够在其他的城市，无论大城市、小城市，都有机会去开办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和演出。当然，这个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机构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自己说实话是没有资金的这个支持的，所以希望在合作方面，我们能够共同去协商一些方案，能够cover 掉或者解决掉我们的最起码的一些成本，对，但是我们不抱着一个盈利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欢迎更多的媒体朋友来联系我们吧。比方说，在这次课程的进行中，有一位就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有联系我们，说想要来采访 并且记录我们的课程，但后来他因为一些行程的原因没有，很遗憾没有到来。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就是这个项目其实是有媒体朋友在关注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可以安排采访或者拍摄等等，我们都很欢迎。那时间也挺晚的了，所以就是想邀请今天录制的每个朋友都最后说一些结束语吧。
我想为大家说的是，这个戏剧治疗是一个特别棒的，我个人认为比心理咨询的效果要好很多，是调动整个人的身心还有这个身心灵各方面去投入和参与这个，并且能看到潜移默化的改变。我是一个认为是一个很值得去尝试，很值得去专注其中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推荐大家来参加戏剧治疗，也希望能持续的关注这个女性命运共同体它的这个项目的生长。就其实就说像上一片树的叶子一样嘛，就第一片叶子有了以后，其他的枝叶它会慢慢的去生发。这个是我对咱们的项目的期待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跟大家说，也是跟自己说的吧，就是我希望我和你们就是大家可以多听从身体的智慧，然后可以更加的爱自己吧，让自己处于一种流动而不是强迫的状态。
作为观众吧，也是作为女性吧，我觉得需要感谢像你们你和丽丽老师包括这些参与的同学们，就是这样一些群体的存在。因为改变总是有一些先驱的人是需要去做一些引领和牺牲的，包括你刚刚其实刚刚丽丽老师说的那些，包括自己出差啊，那些实际上要过来出差，然后要在这儿奔波，然后为的是一个公益性质的项目。实际上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大爱的人才能做这种事儿吧，虽然不讲那种特别虚的啊。所以我首先是表达对你们的那个敬佩之心，也作为女性一个，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群体，肯定如果整个女性的在这个社会上过得越来越好的话，我肯定也是受益者之一嘛。所以第二面是感谢，然后第三个话，如果是以后时间上有安排上能安排过来的话，也许下一次我就是你的学员呢。我如果有在能力范围内的话，也希望是一个分子吧，这样自己也是受益者。
我还是要先感谢杰特吧，就是就是没有你的加盟，我这个想法跟大家还只是一个想法，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另外就我要感谢我自己，就是因为我还是，这是我原创的一个项目嘛，一个发起人，所以我觉得我的疗愈之路也是一直在学习艺术治疗，就是戏剧治疗、音乐治疗、舞动治疗都在学，所以所有的艺术治疗都是帮助我们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创造者，所以对我来说创造了这样一个项目也是我在创造者的这个角色里面的一个开的新花结的新果吧。所以但是这个项目呢，肯定是除了我和杰特之外，也感谢所有第一批信任我们的学员，还有第一批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虽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员，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它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结果，也不是我和杰特两个人，所以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共同创造的。以后我们如果想走得更远，做得更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创造者。所以我也是发出一个邀请吧，欢迎更多的认同我们价值观和希望一起来玩的朋友加盟到我们这个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团队里面。好吧，
对，然后我最后也谢谢，因为刚才丽丽老师已经谢谢一圈了嘛，我在就怎么感觉那么像颁奖仪式，然后最后再感谢一下就是今天来录制节目的朋友们，就谢谢大家给予出时间，然后还有很真诚的想法，然后和我们的听众一起分享。好，那就这样打板结束，大家可以睡觉了。